小的时候我梦到在一片苹果地上面，然后种满了苹果树，下面呢是沼泽，然后我就被他们一直追杀，在苹果树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成为职业猎魔之后，他要去世界各地出差去打怪，
还要出差打怪啊！
他要写那个
猎魔日报，今天又杀了三个史莱姆。
一个婴儿车，我生活环境是1:1复刻的，就只有一个人，然后远方那个一条金龙就向我飞过来，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骑上这个龙。
他在我的手臂上，还有我骑的自行车上检出了血液，这个血液就是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血液。
欢迎收听无地放矢，我是国子，
我是勺子，
我是 Jerry，
我是张伟，
又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大家好，我叫轰轰。
怎么聊？
是梦神哦，
梦神，孟婆。
今天是聊一个跟梦有关的话题吧。大家都做过很多奇怪的梦，然后总结了一下，然后可能来分析一下。
就大家都说刚好是开春嘛，然后大家都说
这都到冬天了，还开春，
一场春梦了无痕。之后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梦好了。对，不要理解空白了。
可能重点张伟想分享一下
春梦。
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介绍，是1899年弗洛伊德先生发表了一篇著作，叫做《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我知道，
是个英雄是吧？
是扎扎堡的那个吧？
好，然后他的话，这个理论最核心、最具有革命性结论的就是，无论梦的表面有多么荒诞、可怕、无关紧要，其深层的本质都是做梦者被压抑，通常是幼年时期社会道德规范冲突的愿望。就是梦他想表达就是和你自己长期的这种心灵状态是相反的。
那小时候就知道这句话，就是梦做了梦都是相反的，比如说我梦到被人追杀，可能就是有人要抢着来爱我，是吧？
梦和现实是相反的
嘛。然后比如说我丢钱了，
相反的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因为你长期的自我压抑，就是你其实是这样想的，但是你其实内心里面但是会有自我压抑
啊。我懂了，
其实你是想追杀别人。
这个、
我悟了，我说我一直没有排放出去这个压抑。
所以说那他这个梦到底是和现实相反的，还是说是一种自我压抑的思想？
我觉得应该是自我压抑的一种思想，然后呈现在了你的梦里面，因为梦是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但张文老师还没有讲解完，对吧？
对，所以在这里我再推荐大家看一下梦的解析。
好，到时候你发一下啊。
行。
哦，我有看那个一个报道，就是华盛顿邮报发了一篇文章。
哎，我有个问题。
嗯。
你看华盛顿邮报用的是英文吗？
还是日语？
当然不是，是中文。对。
你看的是纸吗？
每天订的华盛顿邮报，从华盛顿寄过来的吗？
邮过来的，
对对，华盛顿格
寄过来。你看这盗版的，真假的？
看一下这边的版报。
以后正常看多少台看点正版的。
好，它是第一个是有一个总体趋势，随着年龄长大，噩梦会减少，工作梦会增多。
工作梦，
这个确实。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工作梦也能称之为噩梦。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工作，
我只能说谨言慎行。
你有梦到自己写汇报吗？
我从来没梦见过工作相关的梦。
就是写了一晚上汇报，终于写完了之后，一睁眼睛发现啊，
没保存，
没就是在做梦写完了。
哦，那最恐怖的就是你本来是以为自己汇报写完了，一睁眼，哎，在做梦，再睁眼，我操，真的在汇报。
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考试的梦，就梦见自己在考试，
哦、
有
啊，然后起来真的在考试。
那我是梦到就是真的很让我讨厌的一个人，还梦见了两次。起来的时候都会有。
他是谁啊？
是前男友
吗？我不能告，就不是，是
不能说出来吗？
对。
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就是在前职场的一个人吧。
OK，
他可能在听节目。
然后他是接着说，他是童年时期梦的主题很可能是动物和危险，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小时候会经常做噩梦。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儿童做的梦可能都是童话片，但其实是惊悚片、因为小孩子是最容易梦到就是让他心底感到最害怕的事情。
但小孩他没有很多没有意识没有认知，他怎么能比如说他梦到一些恐怖的东西？
他觉得恐怖，其实讲给我们听也许不恐怖，可能就什么狼来了、什么那种老虎啊什么的。
对，
那我一会儿讲一个我小时候做的梦。
你现在可以穿插进
啊，现在不要穿了，
行，
我跟晚点穿。
嗯
，OK，
可以理解。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梦的颜色的研究，
嗯，
就是
梦还有颜色吗？
对，就调研过，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我都是粉色的，
真的假
的？真
的
吗？跟你的内裤一样。
我哥呢？
丁字裤就是粉色了吧？我看见好几条在那挂着。
OK， 然后他是发现这个梦的彩色是根据人的年龄有关，然后最后再进一步研究发现彩色电视是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看彩色电视长大？
哦，
年龄大的话，他小时候看黑白
电视，有没有看过
灯下
电视的？
你把刚才那个年龄大去掉，因为我小时候看过黑白电视。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是在点这种年，
你不能说这样
的话。
真的吗？
真的吗？
你小时候直接就是彩色电视吗？
没看过黑白电视。
你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
不可能吧？
岁
啊、你现在都五十了，对啊，你七几年的时候还是？
但现在就还可以当个正经的程序员啊，
行吧，行吧，就当你看彩色了。然后呢？
但是你这么说，我真的有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做的噩梦是黑白的，但是我成年以后
黑白
电视，他看
这是
黑白
电
视，
但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黑白电视的，我小时候也没有了。
我从来没做过。
你们小时候都没有黑白电视啊？
我们黑白电视这个下期
不是，我这家庭条件是该多差呀。
不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黑白色的梦。
我也没有。
我做过
彩色的、嗯、
我小的时候做过一个被追杀的梦，就是黑白
黑白的吗、嗯
啊 okay、
你有知道那个追杀你的人是谁吗？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梦很奇幻，我等一下再讲吧、
嗯、行。
但是我还是想到就是你是彩色电视，电视里面可能放影片是黑白的。
哦，有可能，
哦，有可能，
老片嘛，嗯，
卓别林
几年那种，
啊，有可能，
卓别林，
只有
彩色电视，天天看黑白片，
哦、对对对对，
那你两家其实，
对啊，其实差不多的，
对对对，
你小时候也是看黑白片长大，我也是，
就那种四四方方的那种电视，
那、
啊、
我再问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有讲说，童年的时候经常是梦到动物和危险，一个是因为童年时候看到的那些童话故事基本上都是动物是主角，
嗯，有道理。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经常就是害怕东西，
有道理，
害怕未知的事。然后另外成年了之后，就是如果是成年人和青春期的时候做梦，就不会再梦到惊悚片了，它会变成动作片。
动作
啊，动作
片，
等一下，
是岛国的吗？
岛国动作片吗？怎么直接就到这个话题了吗？
张伟老师很喜欢这一块吧？
又到了张伟最喜欢的环节。
但真的，等一下，我的两个梦会验证你这个
动作片
理论。
是，就这个动作片是指，因为它大多是包含浓烈的情绪，比如说大哭大笑、大喜大悲，或者是激烈的动作，比如奔跑、跳跃、打架。
嗯，
哦，原来这样。
对，然后都是这种能量感非常高的事。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失望？
让你失望了。
不失望，不失
望。对，也许是因为进入青春期之后，人的身体和情感都在快速发展，
嗯、
所以就会梦到这一类的。
啊，
嗯、
青春期，但你已经过青春期了。青春过了青春期之后呢？
过了也可以。
它是青春和成年，
对，就过了青春期之后，你就会定期、
啊。
我还在青春期吧？
那后面还会有老年人的解释吗？
有、
嗯。
老年是猜一下吧，老年会容易梦到什么？
老年
老伴，
哎呀，我觉得更
女
算，
我要老伴。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
村里
老年，不是老年最缺什么？
老伴
陪伴，
陪伴关爱
时间
和性，是吧？就是这些。
但他还有老伴啊。
经常我看那个什么，
他老伴他没有性能力了。
我要老伴。
对，我意思就是老年他可能缺什么，他人就是缺什么。
不是我，
你卡 bug，
不是就是五十岁跟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对，可能就突然进入了某种、到了老年梦境的主题就变成了遗忘和怀旧，比如说老年人经常梦到自己在陌生环境里迷路，或者是梦到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寻找自己的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会经常梦到自己已经离世的亲人或者朋友，
啊。那其实就是陪伴嘛，就是缺少一些陪伴，所以他才会梦到这种东西。
怀念以前的时候，
怎么办
？OK， 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论，结论是做梦是年龄的产物，梦境是延续清醒生活的延续。
嗯，你这个说的有点高级了。
我一瞬间没有理解过来，
我甚至还要反应一下。
就是做梦和年龄有关，然后梦境呢是你日常生活的延续
产物，
对
啊，就是还是缺，我还是总觉得还是缺什么，然后你会梦到什么。
对，
嗯，那就大家来聊一下各自的梦吧，有做过比较印象深刻的，从你童年到现在。
嗯，杰瑞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Jerry 的小时候的梦和成年以后的梦是可以验证刚刚轰轰说的理论的。
嗯，
所以那我先从小的时候的梦开始说。就是小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就像刚才轰轰说的，我当时觉得真小的时候觉得很恐怖的梦，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反而有点搞笑。就是小的时候我梦到一个在一片就是苹果地上面，然后种满了苹果树，然后下面呢苹果树很奇怪，本来应该是很实的土地嘛，但它是沼泽，所以你在那个陆地上你是跑不了的。但是呢我又被一个，我忘了是被一个什么幽灵还是被一个什么动物追杀啊，这个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幽灵和动物其中之一，然后我就被他们一直追杀，然后沼泽地我又跑不了，所以呢我就在苹果树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的梦是黑白的。对，就我刚才感觉
黑白的。
对，
他小时候看黑白卓别林，
卓别林
导致的。
卓别林是你的启蒙导师，
是我的启蒙启蒙导师，
也挺神奇的。
在一个沼泽地的苹果树，
对，种满了
沼泽的苹果树，
那你会
生满沼泽的苹果树？
跑的时候会越来越往地下陷吗？
不会啊，我就一直在苹果树上跑，你知道吗？我就踩着苹果树，棒棒棒，
就是那种飞的。
对啊，我就其实我是跑，但是实际上是飞了。梦里面我是
有路吗？
没有路，就是从一个苹果树跑到另一个苹果树。
你小时候就这么科幻吗？
但是你小时候当时做这个梦的心情是觉得恐惧的。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梦醒了之后，就是我可能是第一次做噩梦，我特别的害怕，然后甚至怕了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那你看到苹果树会有阴影？
还敢
看见沼泽应该会有阴影吧？
现在没有，倒是没有了。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苹果树？
我有印象，
就是你看到苹果，
自己理解。
他应该是一边吃着一边跑的，
跑累了就摘一个吃，
对啊，摘一个吃着，然后在上面接着跑。
然后这个是小的时候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你是第一人称视角还是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我是在那个梦里面一直被追杀的，然后我自己一直在跑，然后就是你知道吗？我就甚至跑着跑着跑着跑累了，然后我就跑醒了。
跑醒了给自己，
对，就给自己吓醒了，又累又可怕，然后我就醒了。
小时候几岁啊？
很小吧，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甚至可能在就是一二年级特别小的那种时候。
其实这个很难剖析啊，就不知道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美食的向往。
美食的向往。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对啊，你看下面是沼泽。
你有没有可能想你的当时的床很软你陷下去了
啊？也
有
一种可能啊，
另一种可能就是拉屎
哦，可能你在长个
踩屎感
没有，那个时候
每一脚都有，
那个时候我已经
大概什么年纪啊，
就小学或者一二年十来岁吧，我已经摆脱尿不湿了。
小学也不会十来岁，
小学十来岁的小学生，
十来岁的小学生，
七岁
上
小
学，六年级上学
嘛，六年级，
一年级，
十二岁六年级，
不是啊，我意思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一二年级，
七八
岁，
对，七八岁，
七八岁，
七
八岁更是尿床的时候，应该是床单都湿透了，你知道吗？陷进去了，沼泽地，
出了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节目播完了，
苹果啊，
对啊，床头这个苹果啊，
哎，你们先停一下，这个节目播完了，杰瑞这个尿床的这个事情
也会成为经典案例。可以，那讲一下你长大的事情呢？
对，长大了，这个就是在我二十多岁吧，二十多岁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然后正好是疫情的时候，然后我那天做了一个，也是就是比起恐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梦。
嗯，
就是当时我做梦的时候，我在骑一个自行车，然后周边一个人都没有，就很空旷，然后我要骑着一个自行车，不知道去哪里，然后骑着骑着骑着就骑到了一个
去摘苹果了，
遇到童年的自己，有一个人一直在树上跑
停下来观望一下苹果好吃吗问他。对，然后我就骑自行车骑到了一个小区，然后那个小区的话呢，就是梦里的意识告诉我，这个小区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它被封锁了。
嗯，
哎，这应该是最近两年的病
啊。对，所以就是在
最近两年，
本来就是预言梦啊。
不是不是，那会儿正好是疫情的时候，我做了这个梦，
啊、
然后我就路过了嘛，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要就是回家嘛，不能上街乱逛。 然后我当时在想，我骑着自行车如果经过了那里，他肯定会要把我抓起来去隔离。
嗯，
然后我就刚想掉头去走别的路，然后突然就路边有一个警察就说 Jerry 过来一下，过来过来过来
啊，叫你了啊。
他反正就把我强制的拉过去，让我去做新冠检测。
嗯，也是捅嗓子眼还是捅鼻窿眼？
应该是鼻子。
捅鼻子了。
对，
嗯，
然后他让我去做新冠检测，然后我在等待的时候就蛮焦急的，然后结果的时候他就出来告诉我结果了，没有得新冠，但是他在我的手臂上还有我骑的自行车上检出了血液。
嗯，
然后呢，
啊，
这个血液
是阿伟的。
阿伟的。
等一下，也有可能是他。
阿伟骑自行车痔疮烂了，粘到了座包上。
那个警察告诉我说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的血液。
哦，
啊，
哎，问题来了。
对啊，为什么这个血液会沾到我的手上，甚至是自行车上？
所以你是那个
连环杀人犯。
所以我当时做梦里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
这个连环杀人犯？
哦，有可能你失忆了。
其实你不是在做梦，你是第二人格出来，然后去进行了一些
审判
操作。
嗯，
双重人格。
对，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有这种人
格。
做完之后回来睡了，然后你以为刚刚做的事是梦。
哇，没想到 Jerry 是这么厉害的 Jerry。
天啊，你再做好多杀人犯了，继续吗？
对，然后，我在怀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在怀疑我自己是那个杀人犯。
嗯，
然后后面的话呢，但是又出现反转了，就同时突然我在那辆出租车上发现了一张连环杀人犯留下的一个便条。
嗯，还留下便条了？
嗯，
写什么呀？
到这里等我，到这里找我。
写什么内容？
我就是你。
有可能，但我忘记，就梦里没有体现出这个内容。
嗯，
然后我正在就是原地，就是还在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然后警察就跟我说，我将是连环杀人犯的下一个目标，就我下一个要死了。
哦，
他怎么跟你说的？警察当时，就
警察用嘴说的。
不是他在出租车上，警察得跑多快？
不是我在骑自行车。
他在骑自行车，你听没听故事大战吗？
哦，然后。警察告诉我了之后，我也顾不上什么了，我就很害怕。
嗯，
完了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就一直骑一直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着跑着我又跑醒了。
嗯，跑醒了。
对，然后
你老喜欢跑步这一块。
对，
就在梦里老是跑来跑去的，
就老是逃，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
老是逃。
对，
要我的话我就
醒。我找到你控制梦的方法，就是你
不跑。我
不
要跑。
对，你只要不跑就不行。
我只要停下来，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这个梦，我就可以发现这个凶手是谁了。
对，
嗯，
张伟的脸就浮现了。
就是你看你这梦里面永远就是要么就是在天上飞，那在苹果树上飞奔，要么就在路上骑自行车跑，
挺运动的。
该运动
就非常运动。其实你内心深处非常向
往渴望运动
的，但是你又觉得可能运动这个会让你遇到很多危险。
嗯，
然后你就是排斥，
哦，你迈出心里这个坎。
嗯，
你们这是解的什么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是不是这是深扒你的心？你觉得你能迈出运动这个坎吗？运动对你来说，
那个什么算命好不好？
不是，这
期
不就是周公解梦吗？
哎，那这么说好，那就是这两个是我小时候跟成年之后就是连着的两个梦。
嗯，
但我现在其实是想让大家帮我解一下，我有一个一直
困扰
我很多年的梦，
一直会做这个梦。
一直困扰。
对，我一直做这个梦，也不是
一直做一个梦。
我不是说一直做一个梦，就是我从我可能是高中开始吧。然后到近期我可能做了大概三次，我觉得我印象里我能记得住的都有三次了。嗯，但是呢它不是说这个梦呈现的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说一个人。
嗯，
对，
哇，
就是，
一个人在你的梦里出现过三次。
是你未来的丈夫？
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
你能看清他的脸吗？
看不清他的脸。
对，
就是他是一个男的，就是我能很清楚的就是他的轮廓。
嗯，
然后呢他的就是整个轮廓，他包括身高啊体型啊还有他的发型等等就很清晰，但是唯独没有脸。
嗯，
但这个人我梦到过他三次。
哦，
然后呢我也联想浮想就是联想过周边所有的人。
我知道是谁。
没有一个
凶手。哦，你永远都想到找
的。对，没有一个人是符合这个外在条件的。
嗯，因为你梦到他三次，很有可能他也梦到你三次。 就是如果有一天这期节目放出去了，如果那个男人听到了这期节目，
赶紧来找一下杰瑞，
我希望你赶紧联系啊他，因为你们俩相互梦见了三次不止了，应该，
嗯，
梦中可能已经是相会过很多次了。
你们可能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夫妻，
也有可能
就是对方是重要的人，或者是兄妹这种。
对，反正是跟我有关系的人也是。
在另一个，就是比如说是在那个海绵宝宝的星球，
哦，
你可能
是
一个男的。
海绵宝宝和潘大星，
哦，也有可能是另一个我。
对，另一个是你。
或者说是他是我一个失散多年的一个，总之是一个什么人。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对你有任何的动作或者伤害吗？
没有行为。
那他
就
是
站在那里
看着你。
印象里是这样的，
这个还挺惊悚的。
你怎么还是男的？有什么特点？
因为他的轮廓是男，他是个短发。
短发，
然后呢，他的身形，对，他的身形。
我看一下，如果你是短发，
身形很魁梧。
身形也是一个，对，他的身高应该是比较偏男性身高的。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出现这些梦的时候，是一般是你什么样的时期？比如说你这个时期是非常快乐的，
嗯、
或者说你这个时期是非常焦虑的？
没有，
就是
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时候。
梦里场景有什么吗？
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你是单身还是有男朋友？
不记得了，应该都会有吧，就种种情况，
无法选中。
对，
你这个描述太不仔细。
梦里的那个场景呢，是在山坡、峡谷还是办公室、城市？地铁？
在，应该是在一个房间里，要么是就是房间，或者是像会议室一样，不是家里的房间。
哦，等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这其实不是梦？
哦，这
你这也太可怕了！
这是个预言、
啊。你每天晚上就是半睡半醒的时候，房间里有个男人，
你看到床边有一个人。
你别说了，
还有个人在盯着
你。你快别说了，
三年了还没离开。
哦，不是三年了，应该有13年了。
那你随着你的长大，他也在
没有变化，
他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就是一样的人形轮廓。
他是你的守护神
啊、
哦！对，我能理解、嗯，可能他就是在守护着你。
对。
应该是来
别说了，
对，应该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一直陪伴着你。
嗯，然后我的理解呢，就是他可能是个寓言故事，有一天你会突然在这个房间里遇到他。
你说你
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正向的。
嗯，那我觉得你下次的时候再盯着他，你就想象他的脸，再去努力想一想。
对啊，
哦、你
删的也大
了。使劲的想象你喜欢的明星的样子。
哦，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法，
嗯、
我要学一下控梦。
对你控一下。
你就每天睡觉前看你喜欢的明星的脸、嗯、照片。
对啊，把那个明星的脸贴在你的脸上睡着。
好的。
好，下一位。
哦，我想一下，我有两。
做过梦吧？
我经常做梦，
啊、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做梦。
都能记得吗？
基本上能记得。
你会记录吗？
哦，这个是我。记录下来的、
哦、
对，
是因为做了很多次，
应该
是印象深刻，
是因为这个我醒来之后我觉得像一个电影，我就把它给题材记录下
来、
啊、
电影
记下来。
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做的这个梦？
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这个不记得。
对，梦里还是时间不固定的，
是吗？
嗯。
好，那我开始这个梦，我把它起名叫狸猫换太子。
哦，
你这个瞬间上高度了，我也看过这个剧，
我看过这个剧，
我看过。
那你是狸猫呀，还是太子？
但是我没看过这个剧，我只是觉得像，
像
这个题材。
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第一个案嘛，狸猫换太子，
这个剧，
神探狄仁杰还是上面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
我怎么感觉是神探狄仁杰啊？
少年包青天，
我也感觉是
神探狄仁杰啊。
让胡子老师先讲，
算了，这个
狸猫先讲吧。
狸猫换太子是那个武则天的那个嘛？他的孩子嘛，
对，
那应该是狄仁杰的。
哦，那嗯，
你是梦到自己是狄仁杰？
算了，是轰轰的，是轰轰的，
是少年包青天。
我是那是
少年。好，你俩不要争了，开始吧，轰轰，不要理他们。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经常会看科幻类的电影，
嗯，
所以
我
很喜欢对梦到科幻类的主题。我这个梦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黑镜》啊？
嗯，看过
这种类型。然后我这个梦是在未来世界。然后我能看到梦里面的场景是那种非常高科技的，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家里面是全智能 AI 的那些家具，
2077那种，
对，
全屋智能，
对，然后呢是一家三口，最开始映入我眼前的是一个相片，就是摆在桌子上的一个相册，然后上面是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女儿， 这个女儿可能就是刚生出来抱在襁褓里的。然后呢过了下一个镜头，就像拍电影一样，下一个镜头我又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相册里面换了一张新的相册，就是这个新的照片上面是变成了一家四口，是爸爸妈妈和两个女儿，
就是又生了一个
女儿，长大了一点，但是旁边那个女儿和她长得一模一样，是双胞胎女儿变成，就是从一个襁褓里的女儿变成了一对女儿，
克隆体，
对，没错。然后呢等于说这个女儿突然有了一个双胞胎的姐妹，然后和这个女儿长得完全一样，但是呢她是之后被克隆出来的，是本尊女儿的克隆体，然后她诞生的意义就是为这个本尊女儿提供一切服务，例如这个女儿生病了就把器官给她，
就相当于一个
没有人权
啊，
克隆岛。
比如说我不想上班，我就派我的克隆体去上班。
对，她把就是一切女儿不想干的脏活累活都给这个克隆出来的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其实是你想拥有，
想拥有一个，
想拥有一个。
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克隆出来的女儿，其实开始是没有意识的，她只是被就是服务于人类的，她是个 AI。然后呢，她就慢慢跟女儿一起长大。然后另外呢，这个我这个家庭里面还有一个 AI 智能管家机器人。她是个机器人，她是个机器人。然后她这个机器人呢，是为家庭提供全方面智能服务的。然后这个机器人，我这个梦很有意思，这个机器人也有一个自己的克隆机器人。就是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
他自己不想
都是
人类
的
时候，
对，就有点像就是队长和副队长。这个管家机器人他是相当于家里的管家，然后一些杂碎的事儿他不想做的事儿，他就给自己的克隆管家。对，然后反正都是这样的逻辑。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在女儿长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克隆女儿有了自主意识。其实，在梦里我是个克隆女儿。
你是被克隆那个？
对，我是被克隆的，我从小受到压迫，但是我没觉得有啥，到了高中我就是有一些知识储备，因为我也要上学，有时候女儿不想上学，我要代替她去上学。
你每天都被迫上学，
我还要带着她去考试。
对啊，我的器官还随时可能会被摘走，
对，我还要被带她挨骂什么的这些。我渐渐觉得不对劲，为什么我长得跟她一样，我要去承受这些。
你觉醒了。
对，然后我就不甘于服从于女儿，然后我就想，既然我跟她长得一样，那我是不是可以代替她。大家都不知道，我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跟他做身份互换。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当上真正女儿的位置。然后呢，但是我想到有一个关键的点是，家里那个管家机器人他也是一对一克隆的。我就觉得这个管家机器人和我是一样的命运，就是那个克隆的机器人，
帮助他。
对，我想让他俩也互换位置。对，我开始这样计划的。然后呢，
这个是梦好清晰，
感觉是一场战争。
对，然后我就自己做了精密的计划之后，在家里面就实施了我的这个计划。我印象很深，我把这个女儿给勒死了还是怎么样，但是
在梦里你杀人了。
对，梦里没那么血腥，反正就是我成功了。
那你计划当时是怎么做的？
我计划应该就是我在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就爸爸妈妈都出去的时候，我去把她给让她消失。那没有，那
不是，那是梦。那是梦。
那
脑子过一下就有梦，
做的很长。
对，又不是现实，他真干了。
你在梦里真的是大脑高速转动的感觉。
对对对，
是做一个整个计划，
而且逻辑很清晰。我在梦这个梦，然后我成功当上了主导女儿的位置。我成功了之后，就是我就要把这个管家也互换一下。因为其实我怀疑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虽然爸爸妈妈不在场，但是那个机器人是在场的。我觉得他看到了，他可能没说，但是我觉得我也要把他除掉。然后
所以你想通过这个来贿赂管家，就是说以后咱俩相依为命，我们把那个真正的大管家干掉。
对，
哦，
没错。然后我就找了一天，然后我把这个管家和克隆管家，就是主管家和克隆管家也给替换了，替换了身份。然后我就以为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就是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就是克隆女儿和克隆管家都当上了主导位置之后，然后我就突然被换了身份的克隆管家反杀了。 我梦里记得非常清楚，他过来杀我。
他那他不是恩将仇报吗？
他拿塑料袋来把我的头套上，就是想让我窒息而死。
啊、
嗯，
就是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把头把被子蒙在头上啊？
不知道，但是我睡觉没有痛苦，我是好像很客观去做这个，我也不害怕，
嗯、
就是好像是我是就是个导演，然后就是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嗯、
我做梦也是会是这样。
嗯、
对，
那你最后
我没有情感，就是反正就这样。
那什么
被杀了吗？
然后你知道原因吗？猜一下，
有被杀是吗？
原因
对，为什么克隆管家要杀我？
克隆管家把自己当做女儿，
我帮他，为什么他还要杀
我？
我
们来猜，这是海龟汤吧？
这海龟汤来了，
他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女儿，或者说他自己家里的人
不是，
他其实是爸爸，
不是什么，
不
是，这不是有逻辑性的这个，
有逻辑性是吧？
有还有逻辑性
有意识了，然后、
有点那味儿，
哦，他也有意识了。他想要当女儿了，
他是否想要成为这个家的主人？
要不我直接
啊我
他想管理整个家，不是 他想当这个家的主人，就是
他其实已经是主要管家了。
等一下，我觉得我已经接近正解了。
嗯，
就是他意识到他要保护真正的女儿。
休息一下，有没
有？哇，你说的好
好正能量。
他
刚梦里边一点正能量都没有。
好，我揭秘了。
嗯，
就是我被他杀了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为什么他要杀我，是因为我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
是这个 AI 智能管家，他人类生产出来服务于人类的时候，他有一个底层逻辑，
要保护
机器人三大定律
啊，要保护人类。
对，不能伤害人类，不能自我伤害，还有
那我不是对的吗？
人类
叫什么来着？阿基莫西。
对，就是如果人类要你伤害他的时候，你不能伤害他，就要违背人类意志。
嗯、
其他时候不能违背人类意志，反正他就是底层逻辑，就是一定要尊重人类，
保护人类，
这个是主管家的底层逻辑。但是呢，克隆管家他是没有这个底层逻辑，他的底层逻辑是我要服从主管家。
嗯，
所以主管家被杀了之后，然后等于说没有人去控制这个克隆管家了，他又没有被。最开始制造的时候被写入机器人三定律，他只是说我要服从一个主管家。
哦、
嗯，
对，所以当他就是被身份被互换的时候，他就打破了之前那个平衡。
嗯，
他就会觉得我可以伤害人类。
啊、他可以杀任何人。
对，
那我的答案
他将是无敌
的。
对，所以之前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但是我打破了这个规则，
嗯、
然后其实就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啊、
然后
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对，
逻辑
是真的，是真的。然后后面就是
真的、
就是、
黑镜第八期，你当导演吧。
克隆管家不受人类的约束，所以反杀人类。然后最后我梦的最后是从此新一轮的人机器人和人类的大战开启了。
哇。就是因为你这个克隆体，
对我仿佛看了一场电影。
对、啊，
我也觉得
你这克隆体把世界毁灭了。
看了一个剧，
这个克隆人会有克隆更多的克隆人，然后开始真正的战争。
我觉得你可以做编剧啊，
嗯，
好缜密、啊。
你去做我编剧吧。
但我醒了之后，我发现这个逻辑好像很缜密，
还挺通的，
就是严丝合缝。
对，因为我有时候经常醒来，发现梦里做的其实很奇怪，
嗯、
很碎片化的。
对对、
嗯，
但是这个梦我是觉得好像还挺合乎逻辑的。
像轰进，
轰进
，轰轰进，
可以啊，
好像没人能解得了你这个梦了。
不是，我想问问你什么星座？
哦，我是金牛。
那不是
金牛座，
跟星座有啥关系？
跟星座有关系？
你说说。
没有啊，我猜测他是，因为他老是梦见就是克隆啊什么的，所以我老
是。他不是说他喜欢科幻吗？
我知道，我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双子座，他就会比较双重人格。然后他内心一个人格、
哦、
然后他想要克隆再有一个人格、
嗯、
但是我是金牛座的最后一天，有可能我的什么上升星座是双子、
哦、
因为金牛座下一个不就是双子、
嗯、可能你本身看着、嗯、你看轰轰是一个那种看起来非常温柔的那种女孩子、
嗯、
但是其实内心深处那就不一样，
就是
轰
轰
是真正的他，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黑暗版的他、
嗯、哦，那我还有一个梦、
嗯，
这个我就讲快一点、
嗯、
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嗯、
就是我梦见我是第一人称，我梦见我有一个我从就是从初中开始，就是我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和我一个青梅竹马一个男生，我们俩感情很好、
嗯、青梅竹马
这个
这
是事实还是梦？
这个是梦，我其实没有青梅竹马
啊。
嗯，然后我们俩一起就是上了一个类似于哈利波特魔法学校的一个学校、
嗯、
进去学习魔法。
那我也梦做过、
嗯，
对，
该不会
就是你吧？该不会是你吧？
就
是
亲妹妹吧？就是你啊，
傻子、
啊。
那我是一个人去学魔法，
你们在
一个人学魔法的、
一个人学魔法，然后占领整个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你这个挺夸张的。
然后呢，这个男生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一进学校就是风云人物，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去的。
操，那就是
我的手，
那不就是你吗？
你看他已经升空了，现在。
对啊
然后他就有类似于哈利波特的那种，他天赋很强，
天赋异禀，
一模一样，
一
个学校
占领哈利波特的学校，
哈利波特
霍格沃斯。
你俩说一下，都是互相都是什么时期做的？
我不太记得这个了，但是
你这个主人公戴不戴眼镜？是不是个黄毛？
好像不戴，
一把眼镜摘掉。
你是不是那会儿还不戴眼镜呢？
啊
没有，我很早就戴了。
他
联盟了，联盟了，
他学会了这个，他用戴眼镜，我直接治好。
对，然后他天赋很强，就是入学的时候其实会评级的，什么 S 级、A 级，我可能就进去的是 F 级，我特别差，我学渣，然后我也没有魔法天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一上来就是 S 级，然后他就是很厉害，这个魔法学校学成了之后是要出来当职业打怪师的那种，
就打工人，
就是猎魔人
打
怪师，
猎魔人，
职业打工人。
你听着吧，等会儿你就死了，你相信我。
行，我听一听。
要去世界各地去打怪，然后这个男主呢，就是我没有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是跟他是匹符合的，不知道为什么出来。
你可能再过几年会发现。
对。然后他成了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猎魔师，然后我呢就是什么都不会。我毕业了之后，应该是我顺着剧情走向，我跟他结婚了。然后
这为什么
结婚了？
因为我们青梅竹马一直感情很好
啊。
对对对，然后他也一直很保护我，所以我从整天就不学武术，我根本不需要去记那些魔法，因为就是当时有个设定是他身边方圆可能100米左右。那些怪物是不敢近身的，我只要跟他站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对任何威胁。然后我也天天就不学习，然后就各种玩。然后但是他
插一句，不好意思，我感觉，勺子突然挺直了他的背脊背，然后坐的特别端正。
对，然后但是他当成为职业猎魔人之后，他要去世界各地出差去打怪，
还要出差打怪啊，
打怪。
然后还要写申请
是
吧？
一个公司的是吧？
有些比较厉害的怪物在。
也是坐飞机过去还要报销那种。
对对，他要写那个工作日报。
猎魔日报。
坐飞机吧，他坐扫帚应该也可以吧？
对对对，
今天又杀了三个史莱姆。
然后他一出差打怪，我就没有跟他办，有离得很近了，就会有一些怪物过来杀我。
啊！追杀你。
然后我虽然住在他的别墅里面，其实也是经常会有一些怪物去。过来杀我，
还有一个别墅，
而且又加上他很受欢迎，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啊，
就是有那种恶毒女二，我在梦里我就是那种白莲花，然后恶毒女二一定要过来杀我，就恶毒女二在大家面前就是表现得很好，但其实就是很恶毒，然后这个女二如愿以偿的进了我家当保姆。
你这个是你到底是什么剧？
怎么进来的？
我其实不是预测到结局。
这是魔法、科幻、伦理、
家庭
喜剧片
啊！
他来我家当保姆，就是他其实想照顾他当保姆，然后照顾我，因为我没有什么生活自己。
但他其实想下毒害死，
对，他要害死我，他有朝一日害死我要上位，和这个男主在一起，
还要上位，
对。然后我开始我没看出来他的意图，后来我发现他总是动一些手脚，但是都我运气好就躲过了，我就开始慢慢意识到他是想杀我。然后有一次有一天他是想拿魔法去杀我的，但是当时因为魔法的话是远距离攻击比较好，然后但当时我好像是唯一会的一招是什么瞬移还是什么
啊，
就是我只会这一招，
只会
逃，
对，然后我就瞬移到他背后，他就是我就跟他近身战他就打不过我，对，然后我就把他反杀了，
又变成又加了一点武侠元素。你看我
结局啊，会是，你最后会不会学魔法变得很厉害啊？
我给你讲，有点类似这种。
对对对。
然后反杀之后，我就开始意识到，我不能依附于男人生活。
我靠，还有自我意识的觉醒。
哇，女性觉醒，
女性觉醒，不是你这个包含元素太多了吧？
我的天，你是把你整个的知识储备全部
用上
梦里了。
这个梦做完我都到第二年了，一直第二年春节
谁不输，
真的很牛逼、你确实很有编剧的那个。
我没完，你知道这个最后落脚点很奇怪。
好，接着讲，接着讲，不要
这个落脚点是我怎么样学魔法，我还是学不会，我发现魔法不适合我。
嗯，
我为什么要就是做我不擅长的事情？
哦，我知道了，
你发展科技，
学习忍术。
不是，
是
应该是发展科技，最后还是变成了个人嘛
这块。
不是，我后来就做了美妆博主。
哇，哎呦，师傅太酷了！
你这个梦的反转也太大了吧？
包含的确实太多了。
我就和这个男主离婚了，我做了美妆博主，没了。
哦，
自我生活啊。
对。
那你那个视角是什么样的？做美妆博主和他离婚是直接就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看到画面过去。
全是第一人称，
就是现
场，就他太忙了，
现场离婚完了，现场做直播，
就没有具体，他最后就落脚，就是他是现在是一个美妆博主的身份，
美妆博主，
对，
然后就梦就醒了，应该是也被自己吓醒的，本来是一个武侠小说，怎么突然变成了美妆博主，也是惊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马上发展你的第二职业，
对，
保证火。
可能这个梦解析就是魔法就代表了这个现在的职业不适合我。
现在的职业不合适吧？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吗？
今年还是去年年底，反正就我这两个梦全都是今年的。
新鲜的梦。
新鲜的梦。
但你的梦有个特点，都是你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被压迫的。
对。
然后又后面又起来把他们全部反杀。
就是那个从那个也就是那种我们看那种小说是吧。
嗯。
而且都有杀人、都
是
亲手杀。
对，都是自己亲手杀的干掉，然后变成一个身份的反转。
张伟是不是有共鸣，亲手杀这个。
一会儿等一下我的姐说。
行
啊，不，我的姐。
好，我觉得这两个是挺科幻的，
挺牛逼的。
就是分下来我感觉啊，就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梦里面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是吧，就是努力的去追求一些，
甚至
想要自己变强，
甚至有点
不择
手
段，
会不择手段的想要变强。我觉得你可能面临也是现在的工作吧，可能现在的工作是吧，
都要有一点觉醒啊，
可能身边的人都比较强，你知道吗？
你看着我说这个话干什么？
对啊，没办法，就是想要就是更努力一点，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也不能想着也是不能靠男人，还是要靠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
我觉得人家
是好的，
很励志的梦，
非常励志，这梦做起来
不
错，
就是非常有深度思考，就我要回去
有思考在里面的。
而且他的梦都好长啊。
对啊，
我感觉就是一个整个故事，对，很长。
你平时都几点睡觉了？
12点一点。
睡到早上了？
睡到第二天下午吧。
早上八点多。
八点多
第三天
吧，差不多能演完了。这一部剧也能演
完。其实我讲的很简单，就是像刚刚的魔法学校。
你讲的还简单。
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比梦更细节吗？
我在梦魔法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做完了一整个四个学年，然后每天都上课，然后我们会有什么宠物课。
还有课程啊，
就是对魔法宠物
啊
喂养。我当时我还记得我领养了一只伊布，就是皮卡丘里的那个伊布。对，然后还有就是魔咒课啊，就类似于这种，还有扫帚课。
我喜欢妙蛙种子。
可以啦。那勺子呢？勺子来一个。
我
你有
我
最近有吗？
做的梦一下变得很不细节。
哎，
就是
比较抽象了哈。
对，比较抽象。但我的梦其实但是很那个，就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这个梦它其实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做的。但我一直记得这个梦，然后我做完这个梦我就跟我妈说了，然后小到什么时候，就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大概的我那个年纪啊，但是我记得我做梦的时候是在一个婴儿椅上，就是
婴儿椅上做的吗？
我连走路都不会，我就做的这个梦。
不是婴儿床吗？
那你还能记
得？
对啊，我能记得。我从小说到大的这个梦，我跟我妈小
吹牛逼吹了也是吹了半辈子。
当时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就已经记住了这个梦。
对，
哇！
到你会说话，你才讲出来的。
哦，我听到一个理论，就是说婴儿的时候其实是有记忆的。
嗯，
你就刚生下来那段时间有记忆，后来
因为这个梦我就一直记得，而且我为什么说这期讲的时候梦说出来好不好啊？因为我害怕这个对我的人生是有。
影响的，
对，因为
我先祷告一下，希望没有影响，
希望没
有影
响。
好，来来来，
然后就是我的梦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家本来在一个，就是我就是我梦见我们家那个周围的环境，然后我家其实原来住的是平房嘛，然后它 就是我们是个胡同，我们是北方的胡同、然后它从胡同出来呢其实是有个景点的，我们叫东湖，但其实就是一个像罗马斗兽场，就是一节节阶梯那样、然后中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空的空地，然后在周围都是一节阶梯上去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在我家乡、然后我住的地方也在那儿，然后我就梦见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是一个一个婴儿车嘛，就是那种婴儿车，然后我就躺在里面，然后一个人躺在里面，然后周围都是那个树嘛，就是和我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一模一比一复刻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真的，我跟我妈说这个梦不是梦，是真的，是我真的就在那里，因为太真实了、就是然后我就发现也就是看就是那个就只我一个人，然后远方就一条金龙，
金色的龙
啊，就向我飞过来，然后飞过来那条金色的龙，它不是像动画片一样，或者说其他的就是我们看到龙不是这样子上下浮动这样子游的，但是我看到龙就直直的，
笔直的，
它不会上下游动，它、就是、
冲向你，
就是从我头上飞过去，但是也没有冲向我、然后就飞过去，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说啊，我一定要骑上这个龙，我要骑上这个龙，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又不会说话，又不会走，
你这还拉裤子呢还想骑金龙，
然后我就没法完成这个我的想法，我就没法行动、我就只能待在那个婴儿车上，然后看着他这样子滋
飞
过去了，金色的、
错过了，
我总觉得可能这不是梦，而是你当时真的遇到了看到了，但
或者说我真实的看到了一个东西飞过去，
对，
可能不
是
漂亮，
气球的差别太大了。
婴儿床上面会有那个转的那个玩具吗？
没有，我想说没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但是我就是那个梦，就是一直让我就是我做完这个梦，从小就跟我妈说到大，我妈说你应该是做梦了。我一直觉得是真实，我一直觉得我见过龙。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龙之子。
对，可能就是预示着你下一个国家主席啊。
你这不能乱讲、
乱讲了。
是龙王的，
但是
你是龙之子。
但是我们做梦的特点都是这种的，就是我喜欢就是，比如说我假如知道我在做梦，我就会控制它，然后我控制它就在我的梦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牛逼。
你一直喜欢这一块，你不是说了吗、
这个？
你到时候还想买个宫殿，然后在宫殿里死去呢？
不是，买个宫殿在我的王座上死去，
在你的王座上死去啊？
对啊，就是一直是搞这种派别的。
但你这个也太抽象了，你婴儿床上啊。
婴儿车上，
你知道什么是龙吗？那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是龙，但是就是后来知道了什么是龙，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见过龙。我从小就跟我妈说，我见过龙，见过龙。我妈说你就是见过，后来就她就改口了。从小就是这，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梦说出来会不会影响我的人生？
不会不会，你现在已经实现了，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生活在中国是吧？
我觉得这个挺抽象的，但只
能说，
但没
有说很。
他可能确实是预示着一些东西，说明你的命格啊什么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我没有去算过命。
对，
没
有跟别人讲过这些事吗？
你可以找个大师算。
讲过，但后来我觉得讲的不好，我没怎么跟别人讲过。
那你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全球人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你是龙的传人，
你是龙之子。
过两天我就被那个
金龙之子
FBI 抓走了。
对啊，研究起来了，
研究起来了。
但这确实，你想婴儿状态下，你居然能意识知道这是龙，或者说是你后面、
我在婴儿状态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但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婴儿时期很特别的，而且我那个做梦还不是第一视角，就不是我那个这样子看的，是我有个视角在外面，我看的是我在这里，然后那个龙这样子，我是在导演视角，在那个第三视角，在导演视角，就在那个镜头视角里看的。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住平房嘛，那时候还有小偷
啊，
那时候有小偷，然后就有小偷在那个平房上跳来跳去，然后就突然间那个邻居
跳来跳去，不会是 Jerry 吧？Jerry 喜欢在梦里跑的，
犯上了，
又连上了，
他
对啊，
当时
是有很多树，
不是？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台阶边上有很多树的时候，我就预想到我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了，
出现在他的梦里。
就是你，他就是你看到
的
那个没有脸的男人。
所以你当时在屏幕上不是跑，你是在练轻功。
对，我是在
飞贼
偷东西呢，偷苹果
是什么？就是
后面有人在。
我邻居就是晚上回家已经很黑了，然后回家的时候他突然间大叫，啊，有小偷就叫嘛，然后我爸。和我妈就赶紧出去了，然后我爸那时候都睡觉了嘛，就穿一个短裤，然后就裸着就穿一个短裤就出去了，然后
裸着，
然后 然后什么呢？然后就所有胡同的人全部出来了嘛，因为说有小偷，然后所有人都出来了。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个婴儿，我躺在床上，我妈和我爸都出去了。但我的视角就是我的灵魂出窍了。就我的视角
也出去了，
就出去了。然后我的视角就是在那个胡同的正对面，然后他们在前边，然后所有人聚合在一起。然后我爸还拿了个那个我家的那个笤帚嘛，就是说抓小偷什么的。然后最后也没抓到，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婴儿世界很神奇的，就是我有感觉有
出窍的能力。
对，
也可能你当时梦见自己是个无人机，在那飞看。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婴儿时期你的真正的灵魂是婴儿，但是你还有一个前世的灵魂一起带过来了。
前世在修仙，
对，你体内有两个灵魂
不死这块。
可是他现在记得婴儿时候的那样。
对，但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这是真实的。就我现在还能记得那个画面，然后我看到那个，但对于我当时来说有点恐怖，因为我觉得有小偷，然后是有点恐怖的。但那件事是真实的，我爸妈确实是遇到了那个事
情。真的有小偷这件事。
然后但是我的视角
多大了之后跟他们去求证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
多大了之后，就是我上小学上初中嘛，是具体时间我也忘了。
然后你就问是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这么一件事儿？
对，然后我的视角就是完全是第三人称，就挺灵魂出窍的，我就看着整个胡同了。
这种如果按合理来解释的话，我可能觉得是。就是比如说你发生小偷这件事，当时爸妈还有邻居们都到你家里了，然后开始讨论这件事。
我自己都想了，
对，
自己脑子里面在胡思乱。
对，他们在讨论这个有小偷这件事儿，然后当时脑子里就形成好像我亲眼看到
了
这件事。但当你在长大的时候，你这段记忆你就模糊掉了。
对，我就会默认为就是
他可能是一个梦，然后你去问求证，一发现真是这件事儿，然后你就会设想自己怎么看到这件事情的。
那我又看到一个，就是之前是书上看到的一个研究，他是说人有没有灵魂这个事情，因为他其实是想就是物质和意识的那种去那个方向去做研究，然后他们是找那种就是经过病人同意了哈，就是找那种将死之人，他马上就要死了，或者是他要安乐死，就是在他临死的时候把他放在一个秤上。
我知道什么灵魂只有3克啊，什么
对，就是那个然后记录他一旦停止心跳，是不是他的体重会变轻？
然后是变轻了，
是会变轻，但是这个也不能证明他是灵魂，因为
另外还有就是后续的研究，就是他们是找那种因为是真的是有人就是从鬼门关走过一圈，后来又复活了，他可能就真的是死了一下，然后又救回来，强行给叫个电击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去采访这些人，有的人他就说他就记得就跟你刚刚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我能感觉到我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就我身体，我看到了我自己，然后周围有很多护士医生还有我的家人，
也是第三视
角。他记得当时就是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其实那是在他死后的事情，没有人告诉过他。
所以就是说
你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死了一次，
就是有其他人进了你的身体
啊？
是你吗？
是什么？
你说好脏啊！我都不敢想，他还是个婴儿，
你不要乱想。
可以张伟叔叔来，
灵魂，完了之后在第三视角看到了，然后他家里面又阳气不足，那会儿没有大人，
阳气不足，
他又钻进了你的身体里。
你说是鬼魂是吧？
对，
是不是你吗？你说这么具体
不是我。
反正我这两个梦是比较那个记忆比较深刻的。我长大的后来的梦我就是当天做了当天记得，然后第二天我就忘了，或者说当天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忘了，过一两个小时就忘了。
但这个没有忘，
这个
一直记着，
因为我觉得是真的呀，它不是
进入你的身体，
在我的脑海里面它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梦，
这个体验感太强了。
对，就是现实发生的那种感觉。
我明天就去买个无人机。
行，
那我觉得，
那我到时候投胎的话，我就附身在你那个无人。
行，你就附身在我的无人机上面，你随便玩，想去哪儿去哪儿，
对，
监视一切，
监视一切，
变成了我梦里的 AI 智能管家。
对，
还有吗？
一切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
那你这个很难剖析，因为你太小了，我只能四个字：真龙之子。你将来必成大器，
必成大器。
到时候别忘提携我。
弗洛伊德有说过，就是他说驱动梦无意识的愿望，就是这个可能跟你童年早期被压抑的记忆、印象、冲动，尤其是性冲动有关系。
还是他连话都不会说啊？
我的性冲动来的那么早吗？
对啊，拉屎都拉裤裆里面的。 葡萄叶都说错了吧？
没
说什么，
他当时因为他有一个黄胡子叔叔之梦，
嗯，
然后这个黄胡子叔叔呢，就是梦见就是他这个做梦者梦见他的两个表兄弟，一个健康，一个夭折，但是都活着，他们一起玩。夭折的兄弟穿着衣服，但是他能看到他的黄胡子。之后，其实是在说这表面上是关于兄弟，其实内心是童年对叔叔的一种爱慕。
对叔叔的一种爱慕。
嗯，
黄胡子叔叔，
黄胡子叔叔，对，
他就喜欢黄胡子这一块。
他喜欢
你可能喜欢是飞贼那一块。
飞贼。
你可能喜欢龙。
嗯，
就是已经跨物种的这种，
跨物种的爱恋，
禁忌之爱。
我的人生一生就是追求一条母龙，
真正的黄金母龙。
我去追寻一下吧，有可能真有，在哪个那个
哎那
井里面锁着的，
可能是龙妈。
等待你解
救。
对，
也有可能是史瑞克里面那个。
史瑞克还有龙啊？
有啊。那个驴子不是找了一只龙吗？完了，他生出来的那小孩都是飞龙，
飞驴。
对对，小驴完了长着龙的翅膀，会喷火。
可以的。
那勺子讲完之后，那我讲一个我这边的。但我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扯淡一点，就是比较就是没有那种很系统的东西来。
很符合你的人设。
对，我就是一个非常扯的人嘛。而且我这个梦是非常新鲜的，就是
新鲜的，有多新鲜？
就是这种刚梦到的，这周四刚梦到的，
哦，
对吧？
就是为了
带着味儿呢，你知道吗？刚出错的，
应该不会也在梦里拉裤裆了吧？
没有，我没拉，
为什么用眼？
我是很正常的，人家，我这个梦，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这个梦非常牛逼，就是非常非常的牛逼，只能说。就是梦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它是从一个场景开始，
嗯，
就比如说我当时是在啊，就是我下班回家，然后把车我开着车嘛，然后就是然后外面在下着非常大的暴雨，然后我就开着车一路往家走，看走到那个家就是可能要进地下车库的时候，然后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得超级大，就是那种无节制的大雨，然后那个水你就眼看着那个水啊一点一点往上，水位开始上升，
嗯，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很多那种小车就已经在水里面开始飘起来，慢慢飘起来，我想完蛋了，我停地下车库我不就是淹着死了，然后我还不会水我必死，然后这会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车门，
嗯，
然后这时候那个水就是已经哗了灌了进来，对，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出来，我还吸什么火了，他妈是命重要，
你的电车倒是电死了，一出来一接触水直接电死。
对，然后我就下来推开车门出来，然后那个水已经到我的肚脐眼了，
嗯，
就已经很深了，然后我就看了旁边有那个路肩嘛，路肩上面种了那种草坪什么的，然后感觉一手就抓住草坪了，抓住草坪我都开始，就是我梦里面那个地形就是沿这个草坪往上走，就是一个高处跟个小土坡或者小高山一样，然后我就抓着那个草坪就是飘着，然后一点一点往上艰难的爬行呢嘛，
一点点抓着
对抓着草往上爬，对，就是跟攀山一样，然后那个山上面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学校的地方，对，场景特别的清楚呢嘛，就是我就是沿着上然后一直爬那个泥坡，就是到那个学校的一个后面，那学校后面是一个食堂，食堂后面就是我在那个食堂后面，食堂后面是玻璃，然后还有在玻璃外面一层，就是非常真切啊，是一个那种铁的栅栏，
嗯，
就是护窗户那种铁栅栏，你们有印象吗？
知道。
对，那个但是那个铁栅栏可能已经锈掉坏掉了，然后但是那里面是一个那种推拉的窗户，然后我就
进去吃了个饭。
对，然后不是，我就把那个窗户打开了，你知道吗？然后里面是一个学生食堂嘛，然后里面就是有几个人，你知道吗？他们正在商量一些事情，
嗯，
就是我就赶紧翻了进去，我说。那个洪水来了，洪水来了，告诉他们。
嗯，
但是四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紧张，他觉得你是傻逼吗？
洪水就是他们密谋的，
啊，是不是神经病？对啊，然后他们四个就不是很紧张。这时候呢嘛，
嗯，
就是我梦到我们兄弟们走了过来，
哎呦，
就是也是跑了过来，你知道吗？都说那个
兄弟们出场了，
对，兄弟们，我操，真的是梦啊，兄弟们。就是兄弟们跑了过来，你知道吗？说那个没有背景音乐，说那个发洪水，大家都在尖叫，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大家不要着急，听我安排，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个现在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就是计划，
嗯，
就我都在想，就是我现在要往高处跑，
嗯，
要么去西藏，
西藏
不是西藏，啊，
我真的去雨里洗个澡吧。
想要高处跑，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订了一个超音速飞机？
没有，
我以为你已经放弃求生欲望了。
不，我还是想活着的，你知道吗？
就没死之前先洗个澡，
洗个澡，洗干净躺下。这时候我就跟兄弟们商量，我说现在怎么办？就是我们要往高处跑，因为西藏的话就是那个，但是离我们这儿很远，对，
喇嘛峰，
对，珠穆朗玛峰嘛，这种世界屋脊嘛，那肯定是可能人类最后的希望，诺亚方舟在那儿，
我还穿夏天衣服，
对呀，我们可能就能活下去。另一个，但是我想着另一个就很偏，我想另一个，你们猜一下哪里？
新疆？
不是，巨牛逼，香港。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在我的梦里香港的地形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岛，
嗯，
它是在我的梦里它是一个半岛，而且它半岛并不是说是它是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半岛，它是一个悬在半空的半岛，
哦，
就是所有的水，
空岛，
对，空岛，
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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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那个，海贼王，
它左边连，
哦，
那
个空岛，
对，它左边连接的是我们的大陆，右边连接的是那，右边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它悬于海上面几千英尺，然后那个水会从那个岛，比如说水那个雨下的岛上面，然后那个水就哗从那个岛下面流到海里面去，所以它是处于一个不会被洪水淹到的一个位置，
嗯，
所以我想
那我选择这个地方，
对，我当时也想的就是要么你就是去西藏，要么就是去这个
珠穆朗玛峰，
对，香港，
想去这样一个地方旅游，
我可能真的想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想，就商量吧，商量就是说去这里，就我们几个就商量好，说往那个香港。然后我们就想，但是在我的故事情节里面啊，那个机场就在这个学校后面，然后我们就是，
直接到了机场。
对，我们就已经在机场了，
谁
我们就这会儿就
开
始。
谁开飞机？
那四个人
不重要，
不重要。
就是这时候就是到那个
小时候夏威夷学的。
对，我们就往那个机场方向跑，到那个机场那个大厅。已经人满为患，所有人都在等待，你知道吗？就是说等航班，因为航班现在是一趟接一趟往外飞，往香港飞去，你知道吗？然后，
哦，那是不止我们去香港，
对，
很多
人都知道，对，
还以为是私人飞机，
嗯，不是，就是正常的客机，你知道吗？还是开客机这一块的。然后所有人都特别着急，这时候我们就在所有人都在排队，你知道吗？
嗯，我们
就是我们
不插队
要买票的，嗯，
我们还这么，
我们必插队啊，
我们必插队啊。
但是在我的故事情节里，我是个土豪，
哦，
你还得是有钱这块，
哇，必须是有钱的，你知道吗？
哦，
就是我就是拉通关系，你知道吗？
直接撒币，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可能世界末日了，钱已经不重要了，
嗯，
但是如果能活下来，当然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想的就是带着兄弟们，然后不管票价多贵，先是各种撒币，然后
撒币，
对，然后让我们几个插队到前面去，
嗯，
知道吗？插到前面之后，然后那个人就说嘛，这个也是特别牛逼的点，他说
不了了，我在后面捡钱，
就是等了很久到我们了嘛，然后那个机组人员就说$80,000，两个香港人或者说是广东人吧，他们说了粤语过去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50,000，
哦，
但是因为我说的是就是我们的
普通话，
对
啊，
这卖影龙鱼，
讲英语估计也是那个$80,000，知道吗？
就只能用
对，然后这时候临时就学了两句，但是我现实中我可能不会啊，但我当时临时就学，他说$50,000。
那你梦里还有两句粤语？
对啊，我忘记了，
什么
反正就用粤语跟他说，然后买了票，然后就是给兄弟们全部安上，一共是$250,000嘛，
嗯，
然后带着大家就是坐上了航班，然后前往那个
香港
呢，但是飞机在那个空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这一趴。
啊，但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抖动呢嘛，
嗯，
然后我们那飞机上坐满了满满当当，甚至旁边还有站的人，
嗯，
就是已经非常危险。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飞机上这种飘来飘去，那旁边都是那种雷暴闪电蹭蹭蹭蹭，然后我们就比击落，然后我死了，然后大家都死了，然后就没了，我都惊醒了。
这样，
对，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对，那个飞机就是，
这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
我以为是会有，
至少是让兄弟们活下去。
没有人能活，在我的梦里面，没有人能活。
会有那个选择降落伞那一环节。
没有，因为想那海面已经几十米的巨浪，然后上天上就是那种闪电加乌云，就是噼里啪啦那种大风暴。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呀？
不是，这是个寓言故事。
对，证明你最近不要去香港。
嗯，
可能我想去，所以才会梦到。
对，还有
是个寓言故事，以后
就
会这样子。以后就是过段时间，地球就会
毁灭。
哎，我们之前还在说出去玩，咱们不要坐飞机了。至少不要在一个航班上，
至少兄弟们不能在一个飞机上，
对，不要在一个飞机上，
至少是不要让我买票，你们自己买。
至少不要讲粤语买票，
对，
就8万吧。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但这个梦就比较久了，这个是我之前写在微博上了，因为我做完之后也是半夜写在微博上，半夜3点起来，然后被吓醒的。
公布出来吗？
啊，不用。然后半夜被吓醒的，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就这个梦是这样的，就是梦里面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这个什么朋友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我跟我朋友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面，那个咖啡店旁边是一个类似于像一个玻璃墙，就是一个男的感觉很猥琐，但是他具体长啥样我不知道，就是他一直盯着我们看，一边看一边在那诡异的笑。
你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也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个朋友。
okay,
对、
嗯、
然后他一直在盯着我们笑了嘛，就是贼眉鼠眼的跟着看来看去，一边看一边笑。那我们俩就很怪，我们觉得很奇怪了吗？
是张伟现在的这个表情吗？
有点像张伟。有个司机开着一辆车，
嗯，
把他撞死了。
不，开着一辆车的副驾上是一个小孩，你知道吗？他们就直冲冲的往我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哦。
然后那个司机就是、嗯、司机就在那大喊，就快让开，大家都快让开。
哇，那
对，
那
就
是故意的，其实。
对，他就朝我跟我朋友这个地方过来，
嗯，
对。然后那个、
哦、可能是那个就是一直盯着你们看的那个男的，然后去想借刀杀人，他可能给司机的车上做了手脚，让司机来撞你们，然后他知道你们命不将久，什么就是
要不这个梦你
来
做吧。
不是，现在
是
导演了，
你还能给我编故事。我都不知道我为啥做这样的梦。然后这个就是他可能就是刹车失灵了嘛，他一边尖叫一边挥手说让我们赶紧滚开，你知道吗？然后我跟我朋友就立马闪到左右两边，你知道吗？就径直朝我们这个玻璃这个地方过来，但那个男的不是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嘛，就直接都撞到身上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看他好像没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男的还有可能这个男的，然后他有反挣扎了反应，然后他就来回这样压，直接这种来回的压，然后直到把他给压死，就是压了没有气息了。当时我的那个主观意识里面，就是他是这样想的，撞死了，撞残了就完了，撞残的话可能就要你照顾他一生，可能要赔超级超级多钱，但如果直接把他撞死，把他碾死，那可能就会赔更少的钱，怎么的这种的，
一笔付清嘛。
对，可能一笔付清，然后这个事就了了。更狠的是在后面，知道吧？就是他把他撞死之后嘛。他就下车了，然后背对着我们，突然那个尸体就不见了，就我们看不见那个尸体了。然后当我们再去仔细观察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尸体已经分了，就被他把那个男的给分尸了，那男的胳膊然后在那个他的袖口里面藏着，然后他的那些躯体被剁碎了，然后装在他的衣服里面，
背在背上。
对，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他
你这什么时候做的这梦？
很早之前，很变态。
很早之前是小子吗？
看了什么？
我不知道啊。
看了黄秋生。
所以这个女人是有意要杀了这个男的。
她可能故意，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
我是这样解读啊。
这样了，
我是这样解读，
嗯，
就是那个男的不是一直对你笑吗？啊，你其实这个对我这个角色，他一定是你讨厌的，对吧？
对，
你一定讨厌的，但是你不会和他直接发生冲突。
我想让别人杀，
对你
借刀杀人，
想要一个人把他给他弄死，
肢解。
对，
那他太
挺狠的。
其实比较类似，我就想说，就是你肯定是意识是这样的，如果有谁想害我，我一定要让他死。
另一个呢，就是报复的这种。
哇，原来是这么变态的人，突然好兴奋呀。
那如果这是个故事的话，其实可以是这个男的本来是就是对着你阴险笑，这个男的他想害你，然后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没害成功，他其实知道这些可能是想让他来撞你，你躲过去了之后，他反而是自食其果。
对，
嗯，有可能。
嗯，是的，
就说明你可能就是
大家
对
都挺变态
的，讨厌你的人，但是他终究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可能他就会自食其果。
嗯，
有道理啊，你这个是
这个正向解读，他一定喜欢了。
对啊，我觉得应该这才是正确。我这么善良的人，不可能说是这么变态。行，那我其实就是这两个。
行，
第一个水灾那个确实是我刚梦到了，那嘛临时梦的，
有可能最近下雨下多了，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这个水
地球就
对吧，地球变成了一个海洋，
真的是这样，会的，
我也觉得会的，
真的会的呀，
可能
科学研究都是会的呀，
肯定有一天会的，
就是你的就是地球会自然的这种程序，
自然
就是它自然的会进入这种程序，就是它把自己的那个，因为对它
冲洗一遍哈，
对，冲洗一遍然后再重生，就是
相当于它的新陈代谢，
对，相当于它的新陈代谢，像那个侏罗纪时代，像、恐龙怎么消失的，都是地球自我的那个去，就是降低自己的温度嘛，就所有人都冻死，所有的生物全部冻死，
就是把
然后重新再
变成一个生命体，
对，它其实是一个生命体，然后它就自己把这些身体的东西都去除，然后再重新重生，然后再一轮，再一轮，再一轮。
对，可能我们就是
地球也是永生啊。
对啊，我们
都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这上面的蛀虫嘛。
不是永生，就是地球它有自己的寿命，它可能地球是几千亿、几万亿什么的，然后人类可能就一百年的寿命，然后相对于蚂蚁可能就是一个星期，然后什么那个狗啊、猫啊可能十年，所以说每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的个生命周期，然后地球相对于人类来说很久很久很久。所以可能我们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说来一个什么洪水的那种洗礼什么的，那只是他普通的这个生命中的一次新陈代谢，
对，就像他拉了泡屎把我们拉出去了而已，这很正常啊，
很正常，就像
洗个澡嘛，
我们相当于说像比喻成人体的话，可能我们是那种病毒什么什么的，
对啊，
然后他可能到时候会自我的把这些病毒再排出去，
对，我们感冒可能就是一生来说，我们感冒可能就是一年有一次，但是像感冒发烧不就是排毒吗？那地球可能是吧，一千年排一次，
那
是帮我们排出去了。
反正就是是会的，就是
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但我们这一代应该遇不到。
对啊，
但是我
就说一直探索，就是。外星嘛，去火星上居住什么的，
反正刚去的话刚好是火星的那个什么，
可是一样的
新陈代谢时间，
对啊
对啊，但是就是来回嘛，去发现火星可能又发现勺子星什么的，
勺
子
星
还记着勺子星呢，
还走不出来啊，
还走不出来这个阴影，可以啊，
我感觉顺其自然就好，你想你人体上也有很多微生物啊，我们胳膊手上都是各种爬的一些小爬虫。
好，那我讲一下张磊这边的故事。就有一个梦我做了三次，应该是
你也是做三次啊？
对，
还是学别人，
就真的做了三次，就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我还印象中是在第一次我印象中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小区里面就那个厂区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电影院，但是呢它已经废弃了，因为当时建了一半没钱了，完了我们当时是经常去那边玩，所以我当时那个梦就在这里面。
等一下，我插一句啊，就是你之前讲的那个，就是你欺负别人女孩子，女孩子追你打你，也是在这里啊？
没有吧？
啊，你这边不是讲过吗？人家追到二楼，然后让你跪下。
没有没有，就没有这个故事。这下其实热血高校的时候，咱们细讲。
麦克其实是个抖 M，
有可能。
到时候把这段截掉。说的真的。
我是个 S， 对，我是 S。
麦当劳。
对，别看我的名字是 M， 但我其实是 S。
然后，
麦当劳。
然后
没事
superstar，
然后呢，
然后这个梦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发生。就是我当时先是跟一群人进去，
哎等一下，那你跪了吗？
我没跪，我没跪。
你跪的时候开心吗？
我真没跪，我真没跪。但当时有个女主人我还挺开心的。好，就到这掐掉啊。 shit，我现在讲我正式讲我的梦
啊，从电影院开始吧，
对对对，
电影
院开始，
不好讲，不好截。
好，然后
不用截，
我们就和那个什么，就是我先进到这电影院里面，进去之后呢，就很昏暗，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当时因为我是小学生嘛，所以我旁边的人站的都是小学生，然后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年纪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就是黑暗的通道里面走，走，因为前面有光。
一束光，
不是有一束光，有一个就是窗户亮的，透出来的光，就很长的一条过道，完了我们就这样走，就朝那个窗户的光走过去，走过去呢之后，哎，一走过去一看，它那个确实是个窗户，外面是中午，
你这说了半天，
外面是中午的阳光，
才到这儿，
对，外面是中午的阳光，完了从窗户外面透进来，但是那个窗户呢和我们中间是隔了一个教室，就这是个教室。
阳光透到了教室里面，这是教室的另外一边，
啊，
然后说就窗户又有阳光透进那个黑色的通道里，
啊，
好大的空间啊，
等一下就是理一下，就是整个空间感是你在电影院里，然后透过一间教室看到了窗户射过来的光。
对，就是这个可能在电影院的二楼或者是在一层就不重要，
嗯，
但是我走到这个最里面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大教室，这个教室呢，
嗯，
就是左边，是窗户，右边也
是
窗户，
是吧，
有一间像教室一样的大房子，
嗯，这个逻辑不重要，
就是房间，
嗯，
然后这个房间呢没有门，就是靠近我们这一侧，
嗯，
然后就有窗户，之后呢就在我们在这个黑暗的空间里面大家都很害怕，就小学生就很害怕阴暗潮湿，
嗯，
然后就有一个大一点的学生，他就说他可以把咱们来一起把这窗户打开，之后我们小学生我们就拿那个小手去拧上面那个螺丝钉，就拧得很辛苦，大家都然后四五小学生在那里拧，
嗯，
然后等我们拧开了之后，他因为他个子比较高嘛，他就先撑着那个平台，他就先钻进去了，钻进去之后我们就在那里说，我们说那个什么拉下我们拉下我们，完了他就把窗户合上了，然后
就把你们放弃在这儿了。
对，从里面把窗户插上了，
关上了。
对，
从里面，他不是去到窗户外面？
对啊，
就是他其实翻到那个教室里面去了，
就是他进到有光的地方去了。
嗯，然后他就把那个叉子里面彻底从里面插上，完了我们就进不去。
嗯，
不是，那你怎么从小就做这种拧螺丝钉的牛马梦呢？
当时不知道这个预言，没想到在二十多年后应验
了。实现
了。嗯，然后。然后他在里面很得意，然后我们就说，就能不能求求你，能让我们进去？他
嗯，
很得意，他拿了个篮球在里面打篮球，
他还在里面打篮球。
他穿背带裤吗？
嗯，没穿，不是鸡哥。之后呢，我们就在那里面窗台上面趴着就看他，结果这个时候从右边这样，比如他在这边玩，背对着那个，
你不用比划，别人看不见，
背对着那个门，
对，
之后从教室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没有门的一个就是只有个门框但是没有门的地方，从里面出来一个怪物，
在屋那个教室里面。
对，因为他是冲着这个窗户冲着我们这个方向，完了在那边打球，完了嘲笑我们，完了在他身后隔了一段空间有侧面是有一个门的，
嗯，
那个门框没有，只有门框没有门，之后从里面出来一个怪物。
你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个门，然后从这个门进去呢？
他不是说了吗，这个门框是在教室里面，
在
教
室
另一个方向，里面另一个，
嗯，里面他们现在就在外面走廊里面。
怪兽出来了，把他杀死了。
怪兽出来了之后，就是慢慢靠近他，
嗯，
之后我们都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这边有这个怪兽。
嗯，
一个全身紫色，长着毛，像大脚怪一样。
紫色长着毛
啊，挺可爱的
啊，
啥叫怪啊？
就是他是全身紫色，
嗯，
啊，全身长毛，完了说是紫色，完，
嗯，
了身上还带着那些
戴耳钉吗？
嗯，不戴，是个正常取向的那个，不是
不是
取向的怪兽。
然后呢？
啊，
然后呢？
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就是年纪稍大一些那个孩子的身后，
嗯，
之后就被吓醒了，
被吓醒
了，
就觉得好恐怖啊！这个恐怖，
就结束了。
多大的时候做的？
然后你做了三次。
你看他的梦也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相当于说迫害了他，压迫了他。然后他就会想象出来一个怪物，又
把他给干掉
了，
哦，
要去干掉了，
嗯，
而且他是把那个，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哦，
他想
就再出不去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
嗯，
也是要自食其果，嗯，大家都
就证明以后有人想伤害你们，但他终会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
对，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猥琐的人心里就是默默的诅咒别人，只能。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你每次都是坐到这里被吓醒就没了吗？
就从来没有看到过后半截，就一坐到这里就被吓醒，连坐了三次。
连坐三次这个吗？
对，但是不是同一年，就是比如说上了初中，
这个，你在后面要学习一下，怎么
控
梦？
上对上了初中又坐了一次，
我
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又不是杀你，你害怕啥？
因为我会带入，我会觉得很恐怖。
那万一那个怪物再从旁边出来呢？
哦。这个梦教会你要克服恐惧，你以后只要克服了恐惧，
下一步
然后就会有后面的。
等下一步了，然后再醒。
可是你就是你最近有做过这个梦吗？
那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做了，都上学的时候做了。
哦，那上学有小孩欺负你？
上学压力那么大吗？
对啊。
校园霸凌。
校园霸凌，我
还
是
你都
是
去霸凌别人，
还是你跪下了？
我们那还是挺常见的。对，
嗯，
就做了这个梦，好。
就这一个哈
啊，还有一个梦，
那你讲
一下。我
在想，其实
我在想你刚刚那个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轮回，因为你一直在做这个梦、
哦、
你小学的时候是小学生的视角，等你到了高中如果还又一次做这个梦，你可能是里面的高中生。
这样吗？
嗯，
没有，
还是小学生，
这样会比较
小学生
在做那个梦。
现在40了还是小学生呢？
对，
现在没有做了，但是上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做的，还是小学生。
你高中时候是你那个锁小学生的高中生，然后你就会亲
但你们做同一个梦不会有意的控制他改变一些东西吗？就是你已经做过这个梦，比如说他关门的时候、
嗯、
你不想改变这个结局，
但是在梦里面我想不起来我自己做过这个梦，我就直接带入当时的第一视角了。
但是我能分析一下吗？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嗯、
你可能比如说你现在想讲这个视角嘛、
嗯、
是当时你梦里的视角、
嗯、
但你长大之后你还在这做这个梦，你很有可能就是说进去那个人可能真的就是你自己，就是说
我就是那个背信弃义的人。
不是，你其实在外面
拧螺丝的人，
在外面那个人是你、
嗯、
是你小时候的你，但是在里面那个人其实是你未来你，或者说这是渐渐长大的你，但你的小时候那些灵魂记忆都被锁在里面，就是你会一直对你一直那个小孩，你为什么一直做什么，那个小孩一直在向你求救，说你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窗户打开让我们一块进去，可能这样怪物就不会出来了，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些记忆还是被那个比如说黑暗里的那个人对给锁着，就是你一次一次反复来做，然后是你身体的本能向你求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窗户打开我们一块进去，可能这个怪物就不会出来了。
就是不要看小时候那个自己有很多弱小的地方，
对，
但是你带进去了之后可能就会有人帮助你。
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很经典那个电影，就是所整一整个电影里面的男主女主，他的小孩，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他遇到的陌生人其实都是他自己。他会那个时空穿越
啊，
时空穿越，
对
啊，那我知道，
嗯，就有一个电影，
对，他遇到了所有人，他穿越来穿越去遇到所有人，给自己生的孩子是吧，
对、
嗯、
他自己变了性，然后遇上自己，然后给自己一块结合，然后生了一个小孩是他自己，放了演那个养老院，不是那个儿童福利中心，
对，
然后长大之后又变成了自己，然后又做穿越任务回去，就是是一个循环。
对，所以我在想你那个你就这样理解，那刚刚那个电影很简单、
哦、
就是有一个就是你长大了之后遇到了一个陌生人，给你个时空穿越机器，这个陌生人其实是未来的你那个时空穿越机器穿越到之前然后你变了个性、
嗯、
然后你变性之后又遇到了你年轻时的自己，你们俩结婚了，结婚生了个小孩，那个小孩你之后会穿越到你这个小孩的身体里然后再长大，
所有东西都是
你自己。都在想你那个梦会不会就是那里面的小学生和高中生以及那个怪物其实都是你自己，那个怪物可能就是高中生之后成长的你。
你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我之前
就我说了嘛，要戴不戴耳钉，
之前我找的女朋友可能也是我，只不过因为
你还没有意识到。
等我想想，我确实发现
设计
师有很多细节跟我很像。
等你下次再做这个梦的时候，你尝试一下把那个窗户打开，看看会是啥样的。
行、
哦。
就是或者说是你先进去。
我先把小朋友丢进去。
不是，你自己先爬进去。
不可能。
对，他太高了哈，只能让
他只能是他把我抱进去。
确实。
那你把自己把自己抱进去。
这是个 bug。
或者先让他把我们几个小朋友抱进去，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在旁边。
或者你们小朋友搭个人梯，
对，搭个人梯上去，用这个下面三个人，上面两个人，在上面一个人，
这个不可能，他直接把我们踹倒了，
哦、
对吧？
也是，
他进去之后他还反锁了，
可以改变一下剧情去看一看。
嗯、那我期望这个就是这个梦会有后续吧，可能有一天你真的那个人他好像心善了一点，然后也把你们放进，我想看里面到底是啥。
我觉得应该很快会有，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环节是控闷，就是大家可以为所欲为。
行，来先讲一下这个可以。
嗯，好。哎，这刚才是不是那个勺子说他有两段比较精彩的春天的梦？
哦，
真的吗？
我没有啊，
讲一下吧。
不是，你怎
这个
是你的吗？
加入在里面，你可以讲一下。
我不记得啊，我只是。知道我自己做过春梦、
哎、
先从多大开始，
是从多大开始、
嗯、
三岁还
年龄啊，
太早了，
躺在摇摇车
里面
有所有的梦都发生在那个摇摇车里怎么可能、啊、我想想，我有春梦的话应该是上
初中吧，上初中以后或者上高中，具体时间我忘了。
你老实点，说实话。
真的、啊，
上初中哈。
嗯，应该是，但我不记得什么细节、啊。
那有是有人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吗？
肯定
自己一个人叫春梦。
对啊，自己一个人。
不是就有其他女具体的那种女主或者男主的形象吗？
没有具体的，可能有一群吧。
一群？
他喜欢这个，别说
了。一群是人吗？你是人类吗？人人类，
一群猫和狗，
一群
龙，
一群龙，母龙。
我还在王座上，一群龙
盘着。
操！我还是喜欢这种权力的游戏这种片子啊，去拍一些、
那我之前还做了一个，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但应该也是这几年啊。就是有一个、
女主是谁？
那不能说。
啊、
现在就
是
一个具体的人，
对，有个具体的人，
对，现实就是走在路上，完了之后我们俩会
走在路上
说唱唱完了，开玩笑，然后牵手，然后后来就
是、去了，
没有没有，就是直到那个什么，我跟他我准备说话的时候，就正式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的视角一直都不是第一人称很多，到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时候，我就看不到脸，第三人称的视角我就可以看到侧面，完了之后只是侧面。然后等到最后我终于可以看到第一人称的时候，我转眼头发现是个男的。
不是
不是你是
真的吗？
搞
真的就是我从就是我从我从梦里面就是我从梦里面我看到第三视角，就是她是个女的，因为所有的那个身体的性状都
是从第三视角来看的时候，
然后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时候，比如说我说牵手或者是走路，但我看到那个街景就是我看不到脸，然后等到我终于可以看到脸的时候，发现是个男的。
不是，就是你探索到了你自己的内心。当你切换到了你的第一视角的时候，你发现，
或者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就是你就是平常生活中你接触的大部分是男性，你随便就是可能你当时就是随便构想了一下，然后就可能就是一个男性的。
总不
是
至于那个脸应该是你的脸吧？
是你认识的男的吗？
不是，应该没见过，就是当时把我吓到了，当时，当时把我吓到了。
但我觉得也有一点，可能是就是你这个春梦啊，可能本来出发是好的，就是想要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朋友们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们老是这诟病你，然后拿你这个开玩笑。所以你当时，
所以你搞了一个抽象，
当时没开玩笑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梦，
你
直接拿出来分享一下。
多大？
就是上班上了有一段时间吧。
这个人
上，那应该挺大了，
要被吓到了，
被吓到了。
然后还做过一个梦，就笑醒了，
笑醒了，也是男的，
不是啊，就
这个男的
搞笑，就很搞笑。完了，当时我在出差，那个记忆很深刻，但梦我忘记了。但是梦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然后我笑出了声，之后那个声音因为它是从梦里传出来了，从外面传进了梦里，然后我就突然从梦里面就醒来了，
听到了自己的笑。
对，完了我醒来我还觉得很搞笑，我还在那笑。
对，我有的时候也是做一个非常好的笑的梦或者美好的梦，我就会笑，
我也
能听到自己笑出来了，然后我就醒来，我觉得我要继续做这个梦，我还会继续做。
是的，能断了能接上的，
接
对你马上
接上吗？
接
不上，
我经常能接上，
我能接上，
我每次想
就马上睡，
对你
马
上再睡着，
想那个事情，
我也是马
上
睡，我把表情一按我就赶紧睡，睡了接着另外一个梦，另外一个梦，
另外一个一转头男的又吓醒了，
真的，你次给我吓醒了给我，
那我剖析一下，
但最恐怖的就是你做噩梦的时候，然后。
又回去了，
不是，又回去是一方面，有时候就是你做噩梦突然被吓醒，但吓醒的时候你身体就是鬼压床嘛，
对，
你动不了，那时候最恐怖的，你知道吗？就是
你被鬼压床过吗？
我被鬼压床好多次的，
来讲大家讲鬼压床，
我只被
鬼压过一次，
我也
你先讲一下，先从你讲，
我也是做了噩梦，然后醒
来
了就动不了，
先从这个叫接着讲，
但是我已经忘记做啥噩梦了，
我也不记得了，
我没有做梦，那天我没有做梦。然后我躺在就是也是当时我是在上大学，但我租了一个单间嘛，然后我躺在我自己的床上，就是下午睡觉睡得很沉很沉，然后呢我醒了，我发现我自己完全一点都动不了，完全动不了，很害怕，我怎么动不了呢？我动不了的同时，我就你知道吗，就是我脑海里很清晰我的那个房间的构造，这里是床，这里是桌子，这里是门，然后呢
男人出现了吗？
我跟你说真的出现了一个男人，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是梦还是现实，因为我的意识非常的清醒，但是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个40-50岁的大爷。
我的
不是那个看不到脸的人，
太恐怖了，
不是那个看不到脸的人，真的很恐怖很恐怖。然后呢我还感觉那个男人在我的就是门口是厨房你知道吗，然后他在那个厨房那不知道捣鼓什么东西。
他碰你了吗？
没有碰到我，就是都没有接近到我。然后我当时又想动又不能动，又很害怕，
哭出来了。
是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对对，后面我在我自己床上醒来了，我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
不是，你在梦里面是在自己床上？
对，
他梦里面的场景就是他在睡觉，然后他醒过来了。
不是，但是那个非常的清晰，就是
非常真实。
对，我完全就是觉得我是在一个醒了的一个意识下面去感受到的周遭的这一切。
对，这就
是，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一点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醒着还是睡着，因为如果说我当时是醒着，那不可能有那个男人。
对啊，
如果我当时是睡着，那我怎么解释
意识如此清晰？
对，
可能是半梦半清醒的
对
状态，
然后真的很可怕。那一次被压了之后，我真的
再也不想被压
了，
然后也没有过第二次。
说了说有点恐怖的，
对，
嗯，
真的很可怕，然后就没了。
墩子，风风老师的。
我后面就很少，我就小时候做过很可怕的梦，然后以及鬼压床，后面就都是积极的，或者是有连续
阳光向上的，
嗯，
科幻悬疑，
阳光向上的，
就科幻片这块儿的
爱情伦理，
阳光向上。
我很小时候就是，当时是我觉得是我唯一一个噩梦，
嗯，
就是初中的时候刚看《哈利波特》的那个摄魂怪，
哦，
是把我吓出阴影的，因为当时年龄很小，然后就14-15岁吧。然后我梦到我坐在公交车上，因为我当时坐公交车上学，然后就很真实，就是我平时坐那班车，但是周围全不是那些路人，全部都是戴着黑斗篷的人，就摄魂怪的一模一样的样子，坐了满满一车，我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就他们就不说话，很安静，就车就一直开，像灵车一样。然后就是摄魂怪的样子，这是我第一个恐怖点，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害怕摄魂怪。然后第二个就是是下车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反正他们有一些动作，有一个怪物他的斗篷掉了，他露出他的里面的脸，是一只巨大的像人那么大的蟑螂，然后全部那些摄魂怪的斗篷都掉了，一车的蟑螂。
天啊，你这个好恶心，这个梦。
然后所以我
恐怖加恶心。
小时候的可怕的点可能就是我害怕摄魂怪，害怕蟑螂，
加合在一起。
对，那个梦把我吓死了，然后我就是醒来我就不敢动，我不知道是鬼压床还是我被震惊了。
对，我们讲一下控梦吧，有没有什么控梦的技巧？大家
控梦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么说就是你每天记住自己的梦，就你每天起来，然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或者说你半夜睡觉的时候，你是旁边就放个笔记本，对，
是的，
你有梦马上给它记下来，就是甭管梦的什么都记下来，然后时间久的话，就是你想要什么，想梦什么就是梦什么。
关于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真实经历。就是我当时去上一个补习班，然后那个补习班老师给我讲他的儿子可以控梦，就他说他可以控制梦，但他儿子控制梦的能力更强。就是他在梦里面，这些人他们是知道自己在梦里面，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梦里，然后他比如说有老虎在追他们，他们说他们想飞他们就飞起来了。
我也可以，
对，
我也可以啊，只要我就是，但我不是每次做梦都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有些时候我做梦我知道自己在做梦了，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我就能控制了，我就想飞就能飞，我想干嘛就干嘛。
对，
而且我每次我梦里无敌的点就是我所有遇到的敌人都不会飞，只有我会飞，所以一旦他没有打我，
真的太强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很强的一点就是我做梦的时候一旦带入了我的主观意识，我马上就会醒。
我也是，
我
只要一旦知道我在做梦，我就会醒，就像
那你是，我觉得你可能是这种，
一代代入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但我是在梦里，我很有安全感，
很享受，
很享受，就是很
不要随便的做，
就是在我梦里面我
为所欲为，
潜意识里面是无敌的，就是我会一直在。
你这是龙。
不是，
真的是。
上辈子是一个公龙。
公龙，公龙，
公龙。
你讲你那边。
那我介绍一下有什么复制梦境的方法，
嗯，
可以供大家在之后实操和取悦自己。
笑的有点猥琐。
闭嘴。第一个方法就是刚才那个郭子老师说到的，就是记录。
嗯，
对。
但是记录的话，其实你因为如果拿笔记会很慢，或者拿手机可能会忘记很快，所以其实还有个更有效方法，就打开你的备忘录。
录音。
对，录音，就是这样会防止你在记录的时候，就是脑海一边边就是很快会忘记这个梦的细节。这样的做的作用呢，就是强化你的梦，
嗯，
强化这个记忆，然后呢。你要坚持大概两周左右，
嗯，
就是你对梦有个清晰的认知，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你在做梦。
那我这两周一个梦都没做怎么办？
你肯定每天都会做梦，只是你起来之后
忘记了。
对，然后起来之后赶紧打开你的录音笔，赶快记录、
嗯。
第一步知道了自己在做梦，第二步就是开始在梦里面保证不醒，然后去控制自己的梦。
嗯，
对，这个就是也跟第一步一样，反复练习。等你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第二步。就是在梦里面操控，
就是
你知道在梦里了，现、
嗯、
在你要去操控，你要变，你就想啊，我在梦里
面想变什么变什么，
对，给我变出来一把凶器，啪，出来一把凶器，
啊、
嗯，
十个美女，啪，十个美女，
十个男模，啪，十个男模，
对，
十条龙，
十条龙
，对，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循环，
嗯，
嗯
然后呢，
这样的话差不多，可能。一到两个月之后、
嗯、
就可以在梦里面为所欲为，
你就是皇帝，
对、
嗯、
真龙，
就是龙，
你就是真龙、
嗯、那我还上班吗？每天做梦好了。
但是
就有副作用，就是你每天不太想做别的事情，只想睡觉。
但是还其实有一点，就是说尽量还是不要去强行干预自己的这个控梦，因为这种东西你如果真的会变成这样了，首先第一点你可能会上瘾，第二点就是人一旦这样强时间的做梦，其实对你的休眠是不太好的，就是你这个是快速眼动期嘛，那你是做梦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深度睡眠其实是没有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其实真正需要的就是深度睡眠，所以大家尽量就不要去尝试控梦，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身体所发出的需求来做就行了、
嗯、
对，
嗯，张伟老师还有吗？
张伟老师还有别的补充吗？
嗯，没有别的补充。
行，那今天、
主要就是这两点了。
对，那今天感觉也差不太多了，然后不管怎么说吧，大家都五七八怪吧，然后每个人的梦都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也谢谢轰轰老师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科幻分享啊，
谢谢轰轰老师。
对，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做一个好梦。嗯，我是国子。
我是乔子。
我是 Jerry。
我是张伟。
我是轰轰。
拜拜
拜拜。